觉得您做的这个特别好，因为您是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留学生嘛，就是在国内又工作过，然后经历留学，然后中间还经过这个dotcom bubble， 然后呢又还辗转澳大利亚，辗转到加拿大，加拿大又辗转到美国，然后您是这个真的是就像我觉得就是那个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电影嘛，我看您也很喜欢，就是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嘛，就是。Andy Dufresne 的特，
对，确实不错。
对
对，
我做的这个公众号就是受那个影响，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当时，我看他那个就完全是一个很励志嘛，但是应用到我自己身上就是一个，包括您的身上也是的。比如说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了，对吧？
对，
您
实际上就是
对，
基本上就是。如果这么一辈子干下去也无所谓了，
对对对，
没什么意思。
对对对，您想您本身就北京本地人，对吧？然后就已经有本地户口了，就跟咱们说的美国国籍一样的，一样金贵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您的家庭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 interview， 您应该也是这个中科院的子弟嘛，对吧？
对，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我很喜欢一个华人作家吧，他叫龚云，就是萨苏，萨苏，您听说过吗？
啊，萨苏是我们那儿邻居
哦，我猜就你们应该是发小的，应该是。
我妈很熟的
哦。
对，萨苏，我本人不认识他，但是那个他们住的那个就住我们附近那个楼里头。
是是是，我当时就看他的一些这个杂文呢、啊，了解到一些这个北京这个中科院的一些故事，挺有意思的，
哦、
我觉得。对。
哦。
但是，
你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有些问题，我先问你。
好好好，您问我吧，您问我，或者我们交叉来都可以。哎，
那个就是你的那个专业叫做 linguistic pathology 是吧？
我的专业叫做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ist， 就是语言病理学。美国人叫家，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离家还差远了，我就叫治疗师吧。哎。就 speech therapist。
那你现在平常的工作是怎么工作方式呢？就是给什么样的人做那个做服务、
啊、就这个行业的话呢，它本身它的服务对象是从小孩一直到老年人这个人群吧。让我都做过，我以前在医院里做过，在nursing home 做过，在那种很多 medical facility 我都做过。然后呢，现在我的这个公司呢，就我服务的这个公司，它是跟学区是各个美国的各个学区它是有 contract， 所以呢就甚至我们去做这个在学区里面给这些小孩做speech therapy 或者 language therapy。
哦， therapy 那就是说他们这些小孩本身就是他语言上的有一些问题是吧？
对对，
什么样的问题啊？
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些轻的呢，它就是有些音发不清楚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音，个别的音，对吧？发不清楚，那个算比较轻的，稍微纠正一下就好了。但是有一些的话呢，就小孩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可能他的语言上呢就会有一些 delay。那么这种的话，因为老师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去有这个时间去做的，那就交给我们这种专门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资格的和训练的人去帮助他们。
哦，
这个在美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行业，从二战之后就有了，挺多的，对，而且美国差不多有，华人听说的少，因为咱们华人呢，华人的孩子一般来说不太需要做这个，不太就华人的小孩在这边的 ABC 呢，很多都是 gifted program。Gifted 呢，其实也是这个 IEP 嘛，就是 Individual Educational Plan。那需要这个特殊的一些这种语言治疗了、言语治疗的这一类的，也是属于这个 IEP 啊。
哦哦，哎，那你这个工作其实还是很，我觉得挺不错的，而且那个这个工作基本上你给公司干或者给个人干好，给我感觉差不多，因为你不需要那种团队。所以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想将来创业或者是自己做？因为你这个工作本身也是自己做呀，是吧？
对对对对，我这个工作呢，其实讲起来呢也挺轻松的，因为如果你选择在学校里工作的话呢，就是跟你的客户是学校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 hours 是跟学校走的，就是我们也是一年上九个月，然后放假也就不用工作，但是呢，就是说自己工作，确实我平时也是一个人，就是没有什么其他同事，其他同事都在别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就像 any job 一样的。就像我上次看那个 Ken Jeong， 就是那个演那个美国现在特别火那个韩裔的那个演员嘛，就他在那个好多个 Hanover 啊，还有什么 Crazy Rich Asian 里面都有的那个韩裔演员。
对对，那个人是。
对对对。
哦，我不太清楚，我以为是那个华裔演员。
他不是华裔。
很精神的。
对，他是一个韩裔，然后呢，他的这个父亲，他父亲从小就想让他当个这个医生嘛。然后他是杜克毕业的，杜克毕业还真是医学院全部读完了，然后在那个 Kaiser Permanente 在工作了好多年，差不多七年嘛。但他就很喜欢演电影，然后他后来说了一句台词，剧透一下，就是他说，人家问他，哎，你现在当演员了，还愿意从医吗？他说 ，No， I'm out of Shawshank， baby， I'm out of Shawshank 。他说他已经从《肖申克》出来了，不会再回去了，已经。对，对，
对对对，哦。哦，那是这样的哈。那个，那你的就是你比较理想的，就是说你将来是自己开那种类似诊所或者什么，就是自己的那个 medical practice 还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一行呢，很多人都如果是自己创业的话，都是做 medical practice， 就是就相对自己做一个 clinic， 然后呢帮人做这个言语治疗。然后呢，去 build 这个 insurance company， 就像所有的 dental office 啊 chiropractor 一样的。但是呢，我自己个人的话呢，对于这一块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热衷吧。可能会做，但是我不会特别热衷，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于我现在想要达到的一个 vision 还有点远，对。我想的是我的 vision 是这样的，因为我误打误撞吧学到了这个专业，然后的话呢根据这个专业的话呢，站在一个病理学或者是站在一个语言学很深入的一个角度呢，去相当于把英语呢重新的审视了一下。那我发现呢，咱们华人尤其是移民在这个英语上吃亏太多太多了。
对，这我特别理解。
对对对，像您的话是，我觉得您创业这么成功啊，跟您的英文好有很大的关系。
说的是我实际上就插一句哈，因为我实际上那个就是在国内一直就是对英文感兴趣。
对，
所以后来我出国吧，实际上就是很占这个英文好的这个便宜，比如到那个澳洲留学去学计算机什么的，就是让这个专业实际上对英文的要求也很高，
是的，
那个编程或者是看资料什么的，实际上这个英文好很赚便宜，包括写论文什么的。
对的，
他们就说你英文好的话，那个比如像学计算机或学一些专业的话，实际上你很赚便宜的。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很多华人如果英文不好的话，这导有很多问题。简单的问题是只能做技术，对吧？然后管理岗位就很难往上走。还有的话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甚至是跟自己的孩子 ABC 可能小的时候还行，后来之后就会有隔阂了，就不其实不是代沟，我认为是一些文化上语言上的一些问题，就真的就是其实挺吃亏的。我特别是觉得痛心这个事儿。
对，有道理。
对对。
那你的想法就是说跟你的这个英文还有那个这些结合起来，就是你原先做过的，然后将来想做一个那种就是有点像 social entrepreneur 是吧，就是说在推动这方面的那个。
对，我这个是我的一个理想吧，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在这方面有一点就是说做一个 coaching program 或者说一些 seminar 或者是类似的这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我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还是全职工作，然后孩子又还小，然后呢，所以就是真是很难，很难很难。
对，我觉得我有两点考虑哈，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 social 或者说这种的话，就做 coaching 什么的，就是这个难点实际上就是说你怎么找用户的问题，就是那个你就得 就得有办法来那个开发那个 targeted customer
对。
用户，然后还有一个吧，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 offer，比如说你这个 offer 是提高他的英语，或者是那个比如给他提高他在美国的那个就是文化或者什么认知方面这些，让他更全面，这个 offer 不是特别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怎么弄一个特别好的 package，然后能够就是定位一下比较好，因为现在吧，你要说现在就是英语培训方面，实际上这个网上很多。
是的。
另外呢，就是那个实际上我发现现在就是最赚钱的，也就是说最好做的吧，就是特别明确的，就是不管是英语还是其他的，就是面向那个考试啊或者那个。就是找工作的这种培训，比如像计算机有那个，他们专门那个刷题，
对，九
就
章算
是
法，对吧？
这种培训，
是。
或者是像新东方就培训你那个 GRE 或者什么那个托福或者雅思什么这种考试，
是的。
不是特别的那个明确。但是你说的这个吧，我觉得是肯定是有需求的，但是就是说，不像他们这种特别的那个。就是目标明确的这种，所以就是得在这些方面可能得有一些考量，就能够有一些那个 marketing 的方法，比如说就是打你的个人品牌啊，或者什么通过这些来，你等于是建立一个更好的那个你的这个就是把你的品牌建得更好，这样
是
呢，
是，
你粉丝总会有人来。就购买你的这个 coaching 的服务啊，这些的。
对的对的，您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我前段时间听那个 Tai Lopez，他讲的是，就是说，所谓的实现财务自由或者是实现什么样，现在这个时候呢，有 Internet 这个时代，你首先要有一个 PSB，就是 Personal Service Brand。然后才是这个 infinite scalable brand，对吧？对，就像您现在也是一样，您的这个建知，这个是您的这个品牌，而且您的名字 JC 或者是您的这个中文名字，都是跟您所提供的服务的这个东西，都是完全是 associate 在一块的，所以，
是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吧，我看好多这个像搞这个网上创业的这个吧，就甭管是那个，就是说他露不露面或者怎么着，但是他那个好多人不太注重，就是说打这个个人品牌。实际上，那个我倒觉得个人品牌这种其实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的，
是的。
因为你这个人创业嘛，然后你那个如果你就是特别 honest，然后开诚布公，就是把你的这个人品牌给这个英文叫 present 出去的话，
对
这
对
样
对。
你更容易吸引人，实际上。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谢谢您的给我这个建议。这个，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当时您在决定这个辞职创业的时候，我想肯定也还是很纠结一段时间，对吧？尤其
对，
是，
纠结了好长时间。实际上吧，我觉得我最亏的就是说我实际上就是我走错了一步，就是我出国吧，甭管是澳洲还是美国，后来我又上了一段加拿大，然后又回到美国，就是我没有注重拿到身份。实际上早拿到身份就是绿卡了，早拿到这个绿卡的话，那就很多机会，就会有很多机会。
是，
但是呢，我就因为一直。就是没有去，就从那个身份角度去找工作啊，或者早日搞定这个身份，所以就拖了很长时间。就是，就拖了。你看我来美国的话，实际上我是99年来美国，然后后来又出去一段，然后又回来，到2011年，就是说十年了，基本上我才拿到绿卡。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就是最耽误时间的，实际上，
是是
那
是。
个后来吧，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就想自己做了嘛？因为那个拿到绿卡以后吧，我就坐不住了。而且吧，我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当时那个房子基本上快付清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多负担，所以 我就想，而且当时还这么想，就是说如果再拖下去的话，那我可能就走不了了，就是说只能在现在这个单位待着或者换工作，因为那个岁数更大一些吧，你这个人的经历还有那个还有想法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得赶紧辞了，然后出来自己做，不管做得成做不成，因为即使做不成吧，反正我这个没有什么太大负担，就是说我找份工作或者去做 freelance 什么的
对
，freelancing 都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重要的考虑，就是如果好，你像其他好多人吧，他要是没有，比如有房子的负担或者有这有那的，就得比较谨慎，因为
是
你要是个人无所谓，但是有家庭什么的，你每个月都有好几千块钱的这个 mortgage，这个还是比较
是
要命了，
是是是的，
对。
对。我觉得刚才您讲这个，我觉得特别认同，因为一个是这个身份问题，因为咱们虽然我肯定比您年轻一些，但是我特别能体会这个过程，因为我们都是留学生啊，然后这个工作什么 H1B 了，然后结婚生子，这个绿卡的这一步步熬完的，真的可以用熬这个词来说，就是很痛苦的。我呢是当时就说我算是这个比较幸运，就是说我当时的给我的这个公司，给我办身份这个公司呢，他们给我开的工资其实是真的是比业界真的是差很多了，就是我都知道我的美国同事比我高不少，对，但是呢，我就认准他，反正就是能给我办身份，我就忍，就是一直忍着，对，所以就是还算
真
还好。
的明智，呵呵。
因为我后来我发现有些我的周围的朋友呢，他们因为尤其是川普当总统之后呢，有移民局的很多东西呢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了，所以很不我就害怕出现什么乱子，所以就不能乱动，不能跳槽，不要随便，我当时不敢随便乱跳槽，也不敢随便的那什么，
是，实际上我回想起来吧，当时我是2000年，然后后来那个，实际上当时2003、2002、2003年我就想自己那么创业，当然就是做个软件公司什么的，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有身份，我只能给公司做，
是的，
所
是
以
的，
当时特别郁闷，当
是
时
的，
曾经就是想不行就回国，回国至少我没有身份的问题，
是。
可是当时回国我去转了一圈吧，然后人家公司觉得我这个 overqualified 了，就是觉得人家公司不需要我这种，也即使他需要吧，但是他付不起那么高的钱。当时2002、2003年那时候，国内的那个薪水跟那个美国、加拿大还差了一大
差远，
截儿，
对
现在
对
可能
对，
稍微好一些。
现在强一点。那个时候百度才刚刚才开始嘛，我记得李彦宏那个时候才刚刚回去，好像，
对，所以当时真是觉得有点那个，哎呀，就是特别沮丧，因为没有这个，就因为一个身份的问题就卡住了，所以我现在吧，就是特别能体会这个没有身份的痛苦，就是说我就想我30多岁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实际上现在这个，比如搞这个创业俱乐部或者什么这个群什么的，我都是从那个时候的想法出发，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再回到那个时候，那我一定会怎么做。
对，但是我觉得您这个也是一笔财富，因为人总是在这个有这种 constraint 的时候，有这种束缚的时候，才会对自由特别渴望，然后才会琢磨出很多的一些个逃出这种束缚的这种办法，对吧？所以我觉得您后来也是
肯
肯
定
定，
有方法。
对对
对，
对，
他们美国人不是说要 resourceful，然后还要这个 relentless 这些的。这个 resourceful 这一个词里头就有好多这个含义，实际上就
对
是
的，
有很多的，比如说 guerrilla marketing 啊，或者什么这些 tips 和 tricks 什么的。
是是是，而且就是
对。
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咱们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对吧？最坏的情况，就是干，再找份工作再做了，对吧？
对，美国其实我觉得其实比国内反倒好一些，就是美国的这个社会安全保障啊什么的都不错，
对，
就是你甭管是，就是即使你干的不太，就是你创业不太那个 成功的话，你如果去找一个工作的话，他或多或少在年龄或者什么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就即使他有这个年龄歧视了，但是不像国内那么嚣张。你看国内这个广告一说就是我
35岁
们
以
要
下
招35岁以下或者什么多大年龄，然后还要你的照片、相貌什么这些，所以这个国内的这个赤裸裸的这个年龄歧视是摆在那块儿的。我觉得美国这方面就好了，实际上。
是的，而且我总是这样讲的，大不了我就去开 Uber，或者说是这个麦当劳炸薯条去，本身
而
这个，
且美国没有人笑话你。
对呀，对呀。对，我昨天我还在群里我说呢，我昨天遇到一个女士，她是以前咱们本地的这个相当于这个都市报吧，就是咱们这本地的这个 Times Union 这个很大的一个报纸，类似像 Boston Globe 这样的报纸，Los Angeles Times 每个城市的一个这种大报的摄影部记者，干30多年呢，结果她那个纸媒给不景气，她是摄影部的记者，相当于摄影部的头。在80、90年代，他们一个摄影部可能就20、30个人呢，结果真的就被咔嚓了，就 lay off，然后呢，他就那个什么，我觉得就现在就，但是他还是在做 freelance，他做记者呀，做这个摄影师啊，photographer 啊，或者是帮人拍 real estate picture 啊，用 drone 来拍呀，我觉得他这个就挺好的。
所以这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内也是，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说那个公司吧都没有那个这种长期的保障，然后都得自己想办法。
是，其实我觉得想办法是真的很有必要的，因为谁知道会以后会发生什么，对吧？我记得我以前记得不知道是哪一个 mentor 说的了，哦，好像是Dave Ramsey 就是那个 personal finance 那个 Dave Ramsey，对，他说凡是有准备的人呢，Murphy's Law 仍然会在他们身上起作用，只不过呢，他们往往有各种 cushion，对吧？但是呢，没有准备的人呢，Murphy 呢，就是他们家二大哥，就住在他们家隔壁 ，set up a residence，对吧？
Dave Ramsey 那个人说的挺有道理的。我原先有一段就是等于是叫 binge watch 了他很多 YouTube video。
哦，对，我最早的时候呢，我是那时候在阿拉巴马跟密西西比那乡下去实习跟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开一辆1950块钱买来的尼桑车，然后呢，那我每天单程要开2小时，单程100迈，而且都是那种 country road，都特别荒的那种 country road，没有手机信号。然后那我就在路上听很多的 audiobook，他的是其中一个，
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开车基本上原先还听 radio，听什么那种音乐什么，现在我都换成了那个 audiobook 或者是那个 podcast，
特别好，特别好。
就把你的这个车变成一个 moving 的这个 university
对
或者
的，对的，
classroom 嘛。
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就是，而且，其实好多的这些 mentor 都是这样推荐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像那个时候他们是用的 tape 嘛，对吧？那时候磁带，那些像什么 Brian Tracy 啦，像什么 Zig Ziglar 这些人，都是大力推荐这种方法。
Brian Tracy 的那个 audiobook 我听过不少。
对。对，我特别喜欢他，我听了很多遍，他的好多东西我都听了很多遍。而且他也是个加拿大人，其实他不是美国人，我记得。
好像是，
对。
他那个，
哎，说到这个 mentor 哈，我觉得您可不可以聊一下，对您最影响最深或者最您最喜欢的一个 mentor 或者是一 mentors，您可以聊一下吗？
mentor 的话，那个我这个这几年就是 mentor 方面变化比较大，就是原先吧，我比较没有特别那个强的那个目的，所以我就是泛泛的，就是那个听很多 podcast，看 YouTube video 啊，或者看书啊什么的，就比较 general 的这个 business 方面的。现在呢，就更加 focus 了，就是说，因为我意识到吧，就是就是说你的时间精力有限，另外呢，那个，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在一点上呢是专家，就是特别 deep，然后其他的呢你都懂一些就行，所以我现在就比较 focus，专门研究某一些 marketing，比如像那个 email marketing、
嗯嗯。
copywriting 是怎么写这个广告文案、sales letter 这些的，然后就是那个像一些 web 方面的，像 SEO 啊这些的。
嗯。
所以要具体到 mentor 来说的话，那个影响比较大的，我现在想不出来，就是说有什么，可能有几个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就是能够教你做销售做 sales 的，因为我不是做这个方面出身的，不是做 sales marketing 的，就是说至少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上学什么学计算机这些的，对于这个 sales marketing 呢，就是概念完全不太了解。当时最早在国内我是做贸易，但是那个跟这个就是叫 modern 的这个 online digital marketing 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现在都讲究 inbound 的那个 marketing 啊，lead generation 什么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些不错的，比如像那个就对我比较有帮助的吧。最早是这个 Grant Cardone，我觉得对我比较有帮助，
是。
就是说他的一些那个书，还有他的一些那个 audiobook 啊，还有他一些那个叫 preaching 的这种 message 都挺有帮助。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你像 Tim Ferriss，我确实印象比较深，但是他主要不是在这个 sales marketing 方面，是在这个就是说怎么优化你个人的那个叫那个个人的这个 business operation，他这个人吧，比较巧，总能够有一些比较那个，就是比较走捷径的那种方法，然后能够优化。但是现在我就没有再听他的那个 podcast 了。然后实际上，那个就是，实际上我听了一些，就是专门写作方面的。就是因为我对写作比较感兴趣，就是听那个像那个 Joanna Pen，她是英国的，她是一个 fiction 和 non-fiction 的 writer，然后她以前是做 IT 的嘛，后来她也是辞职创业什么的。我经常听她这个 podcast，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writing 吧也是一种 communication，然后你做那个 business 呢，你肯定需要有效的沟通，然后有效 marketing，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 writing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就听听他们这里头有什么那个有什么方法，就是怎么把这个 message 能够有效的传达给那个用户啊什么的。
提到您刚才提
其
到
他
这
的
个，
还有，
啊，您讲，不好意思，刚才我插，您请讲，
没关系，
嗯，
我说比较有影响的可能这三个，然后。其他当然还有很多。你像那个，原先我听过一阵儿那个张立东马斯的那个 podcast，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谁 Pat
嗯，啊啊，
Flynn 吧，
对，嗯。
他有一个那个叫 Ask Pat，他那个 podcast 是纯粹回答网友问题的，那个我觉得还行，就是但是后这些吧，都我现在都没有再继续听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听觉得还是挺有收益的，觉得那个就是说能从他们回答问题里头能够学不少东西。对，基本上就是，然后关于 sales 方面还看过一些书啊，什么视频啊，比如像那个叫 Tom Hopkins，这个人很厉害，他是美国房地产的那个大亨了，因为他曾经创造过好像是全美第一，也不是第二的那个销售，就是销售业绩，就
哇！
是在某一年，他写了一些那个专门怎么做销售的，就是 sales 的书，那个你在网上找都能找到那个
哦，
Tom Hopkins，在 Amazon 上就有卖
是 Hopkins 是吧？就是那个 Tom Hopkins。
的。他可能叫 Thomas Hopkins，或者叫 Tom Hopkins。对，你要
Gotcha。
查 Tom Hopkins sales 就能够查到。对，那个还有什么其他一些人就是 copywriting 方面的，copywriting 方面呢，实际上我是看的比较杂，像那个有美国有一些很好的那个 copywriter，比如像那个 Dan Kennedy，还有那个 最早他们这些鼻祖，像那个 David Ogilvy，这些专门就是写广告的这些copywriting 的，那个那个什么也不错，叫 Gary Halper 的那个 Born Better 那一个系列非常好，我现在正在开始看，就是说他是那个做那个 copywriting 写广告的给人家，后来那个他因为跟人家合伙，然后被诬陷了，就是说他公司后来出了问题，然后那个合伙人是不是跑了还是怎么回事？结果呢，那个政府就把他抓起来了，因为就说他也有罪，把他抓到那个 Born Letter 就是 Born 这个叫什么 Penitentiary 叫什么这个监狱，
监狱里的关系
然
了，
后他在 Born 里头写了一系列的 letter 给他儿子，就是说人生以及这个就是 business 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以他这个系列写的不错，我现在刚开始看，他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他实际上不大，他50多岁可能59还是多少，是心脏病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就他儿子，然后他们家人还继续给他维持这个就是网站什么，他这些在网上都能找到。
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真的是，都是一些大拿，尤其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copywriting，我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因为我想您肯定也有这种体会哈，就是说您去看一个这种 mentor 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某几个 mentor 都会反复的推荐其中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然
没
后。
错，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那这个人的东西肯定是很好的，对吧？
对，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呢，我记得我在看那个 Russell Brunson 他写的那个《Dotcom Secrets》里面，像那个 Kennedy Dan Kennedy 的他的序就是这个 Dan Kennedy 给他写的，对，
对，Russell Brunson 那个 .com secret 和那个 expert secret 写的不错，我
非
觉得，
常好。
我是 cover to cover 全部看过。
他这两本书我也是一直在看，还没有看，就是说掌握吧。但是他的那个他现在 Russell Brunson 他现在做那个 funnel hacker 真的是做得相当厉害了，对，
Lake Funnel，那个 Russell Brunson 吧，实际上是新一代的后来的，那个就是说他，但是他学习还有他那个实践的很快，那个他甚至超过了老一辈的。但是老一辈的，你像 Dan Kennedy 或者这些老一辈的这个做这个 copywriting、direct response、marketing 这些人也很厉害，就是说那个 Russell Brunson 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
是，因为他，我记得我看过 Russell Brunson 的一些介绍，他应该是小的时候就对那些个电视直销啊，或者是那些个广告那些垃圾广告 spam 的邮件里面那些东西，他都特别感兴趣，这可能还是一个 passion 吧。
我很佩服他，因为他这个人吧，好多人也这么说，说他 Russell Brunson 这个人，他本身他就有这个 passion，他就对这个广告感兴趣，所以他说他自己也这么说，就是他看那个看一本书或者看什么东西，人家都看内容，他对内容不感兴趣，他就专门看这广告，比如书的前头后头就是怎么介绍这本书
是，
的，
他 真
我
的
觉得
很厉
这个
害，
挺令人佩服的，
他很厉害。他这次在那
对。
个10XCon，在那个就是 Grant Cardone 那 10XCon，他有2场演讲，他的做得不错的。我觉得下回咱们在那个 10XCon 4的时候，咱们可以组团过去，去观摩一下。
Russell Brunson，我实际上是也就最近这个一年才了解到的，因为原先也不知道有这个，就是他做的这个，后来我是可能也是听 podcast 还是怎么回事，然后有人介绍我才知道的。
还有您刚才讲的那个 Grant Cardone，我觉得也是特别的。我也是无意当中有一次在看 YouTube 什么一个其他的内容的时候，发现一个广告看到他了。后来呢，我当时对他的东西那个 trailer 我感觉挺反感的。我第一感觉是有点像一个那种类似传销啊，或者是那种那种洗脑的那种
他比较
东西。
flashy，就
对。
他的那个甭管是 podcast 还是什么，特别特别闹，特
对，
别吵。
对，他呢，他就是比较张扬一些吧，对，但是他的东西确实是讲得很正确的，我觉得至少是绝大多数东西讲得很正确， 这，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看这个人，你像 Grant Cardone，这个人他能有 private jet，然后能有这些东西，就说明他值得学习。就是不管他个人怎么样了，但是就是说，从 business 角度讲，他做的还是很成功的，所以值得学习。
是的，是的，而且他跟那个像 Ty Lopez 那些，他那些都是 charter 的飞机。那个 Grant Cardone 的飞机，因为我之前接触过一段时间这个 business，这个私人飞机这个 business，他那个飞机确实是实实在在他的一个他以公司的 entity lease 的，他之前是一架官僚的 G200，2008年的，后来那架飞机的话，当时市价大概应该是在2000多万美元吧，twenty some million。然后他后来他就换成了这家550的话呢，市场价应该是5000多万美元。然后他的应该是他的executive vice president，正好也是这个飞行员，所以他这东西都不他的那个有个著名的一个 quote 就是 you can fake a Lambo but you cannot fake a jet，对吧？
是，
对，
我说到这 mentor 吧，我还有这个想法，因为吧，我当时就是想就是创业，然后辞职出来，我就想，我就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捷径呢？后来我就想，这个捷径实际上就是说，你就看谁特别 successful，特别成功的话，你就分析他怎么成功的。这个你分析出来的这个可能就是捷径。所以我就想，我就是因为我是做软件嘛，所以我就想，软件里头有没有什么人成功的？后来我发现都是硅谷的这种，比如说风险投资啊什么搞得很大的，但是呢，它并不适合我，因为我没有去什么找投资什么的。后来我就看到底谁是个人创业特别成功的呢？然后慢慢我就发现，最后成功的这帮人呢，全都是，就是都或多或少都是在这个就是 online marketing 还有 copywriting 这一个领域的，就是说他们都在这方面特别在行。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得跟这帮人学，因为你想想。他们对吧？他们也不是说有投资的，你像 Russell Brunson 就没有投资，纯粹自己弄的。
对，自己弄，
所以他们这些人既然能够成功的话，那就是说他就等于是个人创业方面的这个模范了，就可以去模仿。你像硅谷的那一套就没法模仿，因为他们那个都需要投资，我没看到有这个先例，就是说，他们这个能够做得这么大，那么成功的，所以我就想，这个就是说，这里头还是需要多注重，就是 sales 和 marketing。
我特别认同您这个，因为我当时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吧，无意当中我搜很多的，后来今天我正好看到您要搞那个 SEO 的课程，我就肯定是会买的，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搜关于美国的很多的信息吧，不管是绿卡身份啦，还是供 H1B 签证啦，还是 whatever 的很多都会，您的这个网站的这个都是跑得很前列。所以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您的网站，也知道您，而且我当时订了您的，我当时还不是 VIP 会员，因为我那时候囊中羞涩，也还没有重视到这个 VIP 这种知识是 free 的东西未必是好的这种概念，所以但是就光是从您的那个 email 上面，我给我的第二次震撼就是因为我只在以前一个华人身上看到过这种类似的东西。这个人呢，名字叫刘克亚，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刘克亚呢，
哦，我还真没听说过。
这个刘克亚呢，其实也挺可惜的，现在有点销声匿迹了。他大概是在2001、02年的时候，在国内呢，他出过一本书，就是叫做《英语国际自由族》还是什么什么玩意儿？就是他呢，他的背景是怎么？他是
是吧？
刘
我记一下。
克是那个就是。他当时因为他是安徽农村的嘛，他说就克就是克夫的克，克是克就是巧克力的
对，
克，
上的一个土
对
地，
对
上的一个课，亚
对
是亚洲的
对，对，亚
亚。
洲亚。然后他呢，他当时是中科大毕业的，中科大也是学物理，然后不喜欢那个专业，然后来了美国拿全奖。然后呢，当时呢，大概一个经历，当时是在因为做这种研究生助理嘛，在教授的那个课上，结果做实验，结果听不懂教授说的东西，结果被他骂一个你是一个中国牛粪，Chinese bullshit 啊，然后他就很受刺激，后来就开始努力的学习英文，后来就他的英文，他也就参加了类似像这种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啊，motivation speaker 啊，去参加 Toastmaster 怎么样，后来就 就读了，就申请上了这个芝加哥大学的这个 Kellogg 商学院，就然后就是市场营销美国排名第一嘛，对吧？然后他后来从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呢，还拿到那个施贵宝的那个 offer， 成为他们的第一个亚裔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亚裔，反正 somewhat， 反正还蛮突出的一个 vice president whatever， 一个 high 比较 high 的这么一个职位。然后后来他又辞职了，然后他当时在国内做了一些这方面的 seminar 和一些东西，然后他当时他就写的这个 email 就感觉就是一个 funnel， 你看完以后呢，就觉得哇，这太专业，太专业。看完以后，你真的就是就像那个动画动图一样，那个辛普森那个动图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那个感觉。对，然后您的 email 呢，是我看过的第二个华人是这样写的。所以我知道你们肯定是同一个老师，肯定是在这方面真的是花了很多功夫。果然你们是这个研究 copyright 和这个 copywriting 和这个很多的这个，而且我特别认同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出来的时候都是观望的状态，都不知道前面是怎么走的，对吧？
对。
但是呢，你有很多人呢，就是跟着别的人走。周围的人走，他未必是知道跟着最前面的人走。其实就像一个班上的人一样的，你要想考北大，但你老跟着那些后两排不学习的人混，那肯定是考不上北大的。对，
是，
你就跟着第一排的那些个前两名的同学，他们看什么书，看您看什么书，他怎么学你就怎么学，考不上北大也能上一个比北大差不了太多的学校，对吧？您说是吧？
对，你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我觉得那个我再发挥两句哈，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其中一个最大收获就是这几年来我就发现，就是你有一个那个跟比如说跟你比较认同的几个人学，然后呢你把，而且你不只要学，你还要把那个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吧，一定要是加到你那个就是做的那个平常那个工作或者是 business 里头，
嗯。
然后有收获以后吧，我当时就这么想，我说哇，我加在这个里头，我发现哇，确实他说的有道理啊。然后我就特别关注，就是说他怎么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 model 人家，就是然后通就学借鉴人家那个成功经验，我觉得特别重要，就不能自己瞎做，因为那个自己做特别非常那个浪费时间，实际上。
对对。我们没有必要这个 reinvent the wheel， 对吧？
对对对对
对，
就是至少是一开始的话，那个通过学习，我觉得能够真确实能够节省不少那个时间精力，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体会。
是的，
因为我发现他们老美也这么说，就是你看那个像包括硅谷啊，像那个 Steve Jobs 他都有那个 mentor， 然后那个。你像 Google 他们也有 mentor， Google 那个 Larry Page 的 mentor 是 Steve Jobs 好像，然后那个谁，那个他们这些人吧都有 mentor，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这方面确实是比较，就是确实就是比较稀缺，就是说那个咱们华人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气候，就是你都不知道跟谁学，就是他们老美都有这个圈子，你可以跟人学。
是是。而且我有一次跟一个亿万富豪 a billionaire， 这个听过一个，因为经过其他一个人认识的，跟他在一块吃饭啊，就我就也是跟他闲聊嘛，然后呢，我也是非常的虚心的向他请教，就是一些东西，然后大家聊到一些东西，就都挺感兴趣，都是聊到也是类似 mentor 之类的，但是我无意当中聊到一个什么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做了一个举动，他马上就拿出笔，拿出随身带的一个笔记本就记下来，然后真的就是你 how to spell that name？ OK I'll look it up。 然后就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学习，真的好习惯，然后您像那个，我记得看那个 Michael Jordan 那个还包括以前的 Muhammad Ali 对吧，他们这些人都是超级学习狂啊，你看他平时不管他再怎么 cocky，有学习机会一定是要借鉴，他们一定是学习的。
是，确实是，我发现这个里头确实学问很大，因为原先比如再举个例子，比如像那个 copywriting， 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就是比较晦涩的，就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老美也是这样，老美都如果他不接触这个，他说什么是 copywriting，都有时候都混淆，以为是那个 copyright 那个什么
版
知识
权
产
哈，
权那些
对对
东
对
西。
对。
然后我最早都不懂这个，后来我是看他们 sales marketing 的推荐，说你要会这个广告文案 copywriting，然后我发现，哎呀，这里头确实我越学这里头学问真大，比如说你怎么 craft 这个 message 写的特别的让人那个，就是能够说服人，然后还不包括不止不仅包括写嘛，现在这个 video 也什么流行的话，好多人也做这种 video sales letter 什么的，但是实际上本质是不变的，都是用这些 copywriting 的方法，
对对对，其实就是
对。
就像那个 Russell 做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funnel 的一样的，对吧？实际上
对
是一个
对，click
漏斗，
funnel，
对对对，一个 click funnel
是，
是。而且现在其实中国一些，比如说我发现，像他的那一套东西呢，像 click funnel 的话呢，在中国估计就不好使了。但是呢，
对，
他的 idea 是可以用的。我觉得像包括像微信上面很多一些，我看有一些微商啊。当然，那个国内的微商呢做的比较 low 一些，但是我有一天无意当中我发现那个国内有一家三联生活周刊嘛，三联生活周刊它就类似美国的 Time 嘛，它相对来说这个知识层次读者的知识层次要高一些。我看它的那个整个的销售的那个广告啊，就是我一看就是懂美国的 copywriting
是，
这一套的人弄的，就真的是那个 converting rate 肯定会很高。
哎，我有个问题，你刚才说到你那个就是跟一个 billionaire 的这个，你是怎么有这个机会的呢？是买票去参加，还是
没有没有，
怎
这
么
个呢，
来
就
接触
是
的？
朋友吧，一个朋友的这个
哦，
他一个朋友的他的 business partner，就
哦哦。
是因为这个就提到我之前的一些经历，就是我呢虽然是就是 by default 我的职业是不太有可能去接触到这些人的，对。我的本身的职业，或者说我本身的那个工作环境是不太有可能接触到这些的。但是呢，我这个人比较爱折腾吧，就是说，也当然也不是刻意的去那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像您我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
对。
你说是 law of attraction 也好，或者说是一种frequency 也好，就是说您有 knowledge compounds，而且。Knowledge attracts knowledge，然后就是
是，
会有很多的一些个这种很有趣的一些 encounter。
对，我在想到这个词，就是 sooner or later，你最后跟，就是说你想要的这些，就是想要联系的人，最后就联系上。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这个我都没想到，我能够和您这个做节目，这个真的就是这个讲起来真的就是 law of attraction，您说是吧？您是这
对
个
对对，没
是
错，
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而且
是，
我提到那个 Grant Cardone，我那天无意当中找到一个，他大概是十几年前吧，十几年前他做的一个 YouTube 的这个 video，大概不是 YouTube video，应该是 DVD，他那个时候卖的 sales DVD 或者是 VHS 那种录像带那种东西。那个画质非常糟糕，然后他讲那些东西呢，那个画，那当时只有一集的画面，只有这一集，但是他的音频我是后来能找到了，我可以和您分享，我后来听的那些东西，他讲那些东西，所谓的 rules of success，真的就是那些东西，而且他就坚持这些所谓的 principles，结果他现在就是这么成功，
对对对，principle 确实很重要。我
对。
看你那个在群里发的那个分享那个 principle，因为那个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说那个就好多那个 tactics 吧变得很快，但
对，
是特别是 online marketing，但是那个 principle 的东西是不变的，就是
对，
你要把这个 principle 掌握好，然后那个特别就是说你的基础打得很好，就容易成功。
对，对，而且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可以耐得住寂寞，不管说时代的
对。
潮流如何，对吧？但
对，
是我这个基本的这些，就是按照那个所谓的 Navy SEALs 说的，就是你的这个叫做 foundation 吧。不会变，
对。
对。
那回到就是咱们最早谈的话题，就是说，那你的那个近期的目标，或者说，比较近期或者中期的这种目标，就是说，你想 往这个 coaching 方面发展，然后也是最后就可能会有一些培训什么，是不是这个往这个方向呢？
可能暂时是这样吧。然后，因为我呢，就说现在时间比较少，因为我还没有辞职，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像现在我这种情况的话呢，一个因为家里有孩子嘛，然后虽然太太工作，但是呢，也得考虑很多的安全的这个 cushion，所以可能会慢慢的多投入更多的时间。然后的话呢，我就想把这个，我是想就说完全的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东西呢分享，或者说是帮助一些需要的人。然后呢，就像您的这个，我记得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您做的那个网站，你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不需要付费就可以从那上面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然后很多人也是因为那个订了您的这个 newsletter，然后呢，成为
对，
您
真的
的
是，
忠实的读者，对吧？然后您对您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和这个认同以后呢，慢慢的，您的这个可以有一些高端的一些专属的一些 exclusive 的内容，可能是有些人有他的需要就可以去购买了。
对，这个实际上 marketing，我最近还听到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就说，There's always another offer，就是说你不要怕你那个，比如说你分享的太多，或者是那个你的一些 knowledge，就是说给就是你免费给人家了，就是 There's always another offer，你总能够有新的 offer，你总能够做这个的。如果你真是对某一个领域比较在行比较感兴趣的话，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对，而且钱也不是说张某、李某挣了，我就没有了，是吧？就肯定这个钱其实是这个 money 是永远是不是一个 shortage 的，而且机会也不是 shortage 的，他拿走了，你仍然也可以有你再创造一个机会，我觉得是这样，
对，
对。
我觉得你这个选的方向其实挺好的，因为像这种你不需要什么投资，而且那个你业余也可以做起来，就是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优势，就是说你比较灵活。但是我想提醒一点哈，就是那个以我的这个就是这几年的那个就是体会来说，我觉得吧，就是最大的障碍就是说你的那个 motivation 和那个 discipline 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工作一累了，然后你就是放一段，或者是 其实你有时间嘛，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就是你时间很富裕，所以你可以先放松一下，反正你有的是时间，所以不管是有没有时间，你都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就缺乏 discipline，缺乏 motivation。因为我就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我就觉得实际上我最大的这个困难和敌人，不是说是市场或者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有时候就会缺乏这个就是这个精力或者什么，就是有时候就很容易懒散。因为毕竟吧，你自己的 business 嘛，你没有太没没有人管你，所以这个是叫英文叫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就等于是 caught me on surprise 嘛。在工作的时候吧，因为有人给你布置任务，或者是有人那个都给你弄好了，但是你自己做的话，你就很难免的就会陷入这种，就是说有点 complacency 啊，或者是你觉得那个，反正还有的是时间嘛，你就不着急，
对，
这是最要命的。
我非常认同您说的这个，因为我自己呢，之前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没有自律，或者说是很容易在 comfort zone 里面享受的这么一个人，也正是因为这个的话呢，所以我认为我自己呢，要是回过头来看呢，我要是那个时候有意识到那些情的这种意识的话呢，就不比现在会好很多了，你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吧，我大学的时候刚上中国的，在大学的时候才136斤， 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呢，这么多年，我10年吧，差不多10年，我居然长胖了快70磅。
我天，
对。
他跟我差不多。我当时最早，我大学的时候126斤，后来也是126、30多斤，怎么吃都不胖。一到美国，后来就控制不住了。
对，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我就发现我自己还有很多借口。我总是说，哎，我你看我跟那老美比起来，我算啥呀，是吧？
对，
而且我们这
都
个
算苗条
对都算苗条，而且我还甚至看过
了。
一个报道，说他们找这个找一些大学生随机做调查，美国大学生说这个亚裔的美国人呢，或者亚裔吧，如果稍微胖一点，稍微 overweight 一点，会。更被美国主流认为你是这个美国人，如果你是精瘦的呢，哎，人家一看，哎，这是老外。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哎，当时我还找这个借口，而且呢，但是我发现这个是真的是 take a toll on me，因为我自己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精力很差，没有 energy，然后呢，很容易 stressful，然后就爱吃什么巧克力啊、糖甜的这些东西，就真的是。糖上瘾了，就跟那个有人 stressful 是要抽烟一样的。
反正同样的道理，我觉得那个钱也是，就是我跟你说，怎么就是创业怎么最让你能够有动力呢？你就把这个钱都捐了，或者，当然我是开玩笑，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吧，我就是你的钱吧，最好是比如说你弄一个地方你碰不到，比如你存个 CD 或者什么，然后这样逼迫你去一定要去赚钱，就是说你不能说。账上有太多的这个 checking account 不能有太多的这个活钱，因为
对
这样
对，
的话你总觉得没有动力。如果你把这个钱彻底的就放在一个地方，你碰不到，这样你反倒有动力。我觉得，
是的，是的，这个就像他们讲的，叫做 “stay broke”，对吧？
对，就是你要 stay hungry，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的有特别大的动力去做。
是，但是您刚才讲的那个 discipline 哈，我觉得特重要，因为我自己后来又 benefit from it，我。通过找到自己的 root cause 以后呢，我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方式，然后就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居然就减掉了将近二十七八磅吧，很快这个
哇，那不
就
错。
回来了，但其实是也是用一种 hack，并没有说是真正所谓的willpower 还是怎么样的，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对。